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贤馨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徐老师要继续讲罗马书第十七课，将要谈的是做神的活祭，做好公民，做好见证。您预备好了吗？来，我们这就听老师讲神的恩赐和选召，因信称义的生活实践。
空中神学院各位同学、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和带领，我们继续来查考思想罗马书。今天呢，要继续的跟大家查考思想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几乎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前面一部分呢，是讲真理，也就是神的道，也就是教义或者是神学，而且呢是由浅入深，然后呢一定要讲到实践、实用、实行，也就是说怎么样把神的道实践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上。那这包括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宗教的生活等等。而且呢，神的道不是难行的，如果只有一些的道理不能实行，那神的道就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圣经不但有神的道，事实上呢就是神的道，而且一定可以实行的道。所以啊，这是我们在研究罗马书信的时候一定要有心理的准备。保罗在讲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世人的时候，也讲到因信称义了、成圣了、得胜以后，那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奥秘是何等的奇妙，然后他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认为啊，保罗用这个所以很有意思，所以呢就是说前面一定有一套道理，那这是原因，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说你要先明白了，接受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所讲的这一些的道理以后，你明白了，你接受了，保罗然后才说弟兄们，当然也包括姊妹们，用现代的口语呢应该是说弟兄姐妹们的意思。这是保罗劝的对象，保罗的劝的对象呢，不是非信徒，而是已经信耶稣，甚至受过洗加入教会的，有重生得救经历的基督徒。保罗然后就说，他以神的慈悲劝他们，神本来就是慈悲的，但神也是公义的，但保罗呢没有用公义，而是用慈悲劝他们。劝是一句非常婉转的语气，也就是说你有你的自由意志， 你可以接受劝，也可以不接受劝。好像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呢，是一个新命令。命令呢，是军用术语，带有强制性，必须要遵守。你可以遵守，要遵守；你不可以遵守，也要遵守。不能讲理由，不能讲条件，因为这是命令。劝就不同了，语气非常的婉转，他尊重人自由的选择，这是神的慈悲。那劝什么呢？就是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是外面的，是看得见的，身体也包括里面的。献上身体做什么呢？就是当活祭，是活的，不是死的。犹太人在祭坛上所献的祭，无论是牛、羊、斑鸠、鸽子，都是杀了以后才献上。但是保罗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有能力的，甚至于也是指的一些年轻的、力壮的，当然也可以指心灵强壮的，那就不在乎你的年龄了。那祭是什么呢？在旧约中啊，以色列人献的祭啊，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祭的意思呢，就是借着这个祭物生命的牺牲，他替我们死，我们呢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去，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所以祭物啊，是放在祭坛上，放在祭坛上以后呢，就不能够再拿下来，也就是说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祭物就是献上以后呢，就不再归自己的，也就是说主权转移给神。照样我们献上自己给神也是一样，主权转移给神。不过呢，神要的是活的，是有用的，不是死的。而当我们接受保罗的劝告要献给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特性呢？是圣洁的。所谓圣洁，也就是说分别为圣，属于神的，归于神的，也就是说要过一个属神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呢，在表现上呢，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讨神的喜悦。那讨神的喜悦啊，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得到人的谅解，得到人的喜悦。比方基督徒常常去做礼拜敬拜神，那不信的人呢，也许认为啊，这个日子啊，正好出去郊游啊，去玩呢、啊，那你为什么要去做礼拜呢？如果你不跟他们一起去玩，哎，他们就觉得得不到他们的喜悦。这是一个简单的，非常非常简单的比喻。当然还有许多生活上的这一些不能够让人了解的事情。基督徒呢的生活就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就不在乎人怎么看。而这样的奉献呢，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是侍奉神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呢，是理所 当然的，我所说的理所当然的也很有意思。那个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呢献上为祭的生活，侍奉神的生活，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功劳。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来敬拜神，不是要讨一个什么功劳，或者是要彰显自己，或者是凸显自己，觉得我对神很有面子，觉得我对神能够让神来特别的喜欢我，不是的，而是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理所当然的呢，就是应该的，在实践方面呢，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世界。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一个献上为祭的生活，在自己的内心里边呢，就要心意更新，天天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心意，这是对个人里边的。那对外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什么是世界呢？按照圣经的教训呢，世界上的事啊，简单的说，大概包括三大类或者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肉体的情欲，第三个就是精神的骄傲。简单的说了，就是这三大类。那世界呀，不但包括看得见的物质的生活，也包括一些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和人对人处事的原则等等。所以啊，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呀，我认为这里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常常要被圣灵充满，要接受圣灵的力量，要接受圣灵的更新，要得到圣灵的能力和启示。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查验神的善良和喜悦的旨意，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在社会上，我们与人相处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查验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合乎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奉献的人，不仅仅是指的传道人，而是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应该知道的。所以一个明白奉献给神的人，他就是为神而活的人，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人生的目的，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那我们在世界上看见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活下去。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他就是为神而活，因为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受死受难，然后复活，然后升天，然后赐下圣灵来。所以我知道我今天的复活，我今天的将来的复活，我现在的生命是在主耶稣的手里面。所以呢，我是为神而活的人。一个人呢，也许他有很多的恩赐或者是爱心的表现。所以啊，保罗在这里啊就说到，凭的神所赐给他的恩，他就对个人说呀，也是勉励一个已经献上为祭的基督徒。他怎么说呢？他说个人呢，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 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在读罗马书或者是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如果诸位稍微注意一下呀，就会发现保罗实在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又会感恩。那门徒们呢，显然的这些事情就劝告警戒指责都是神来的启示，也就是说呀，保罗对门徒们信徒们基督徒们的劝告警戒指责都是从神来的启示。他经历的神的恩典，他靠着主的恩典说话，而叫我们呢不要高抬自己，觉得自己懂得比别人多。所以保罗叫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特别有一些的基督徒，有一些的特别的恩赐，无论是讲道也好，传福音也好，甚至于有爱心的表现也好，我们有这么多的恩赐啊，也可以说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我们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在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那信心呢，也可以说有好多的层面。那一个信心是得救的信心，也就是因信称义的信心。那这种信心呢，没有大小的分别，都是一样的。你只要信，你就得救。你只要信有一位神，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你只要信你是一个罪人，你只要信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那这个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基督徒，不分这个信心的大或者是小，因为这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另外呢，还有一种信心呢，是恩赐，这是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是说信心的恩赐有大有小。那比方啊，有人有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那有人有当教师的恩赐，也就是很会教导，很会当老师，也有的人呢是做布道家的恩赐，他们喜欢聚会呢，是大型的聚会，一动不动就是要几千人几万人听到的，那这也是一种恩赐。那有人有，那有人没有，所以呢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不可以高抬自己，也不可以轻看别人，也不必自卑，所以我们也不必骄傲。如果没有这个恩赐呢，也不要自暴自弃。所以啊，保罗就在圣经里面提到啊，这好像人身上的肢体，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咯，都有手咯，都有脚咯，都有这个肢体，而每一个肢体呢都有它的功能和用处。那接着呢，保罗就提到啊，个人所领受的恩赐不同，那也就是说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上有手，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耳朵有耳朵的作用， 那神把我们配合在一起，虽然功能不同，恩赐不同，但是呢，我们都是要按主耶稣所托付我们的来忠心于自己的责任和工作。所以在这里啊，保罗就多次的提到要专一，就是说要专心于自己的恩赐。你尽到你这一个恩赐的本分，所以不要推卸责任，也不要干扰别人，所以呢，也不要偷懒，也不要懈怠，要专心做你当做的事。当然也要顾虑到别人，要尊重别人的恩赐，因为这是互相联络为肢体的。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耶稣身体上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勉励鼓励。那保罗呢，在这里一共提到了有七种的恩赐。第一种呢，就是说预言。所谓预言呢，大家也千万不可以误会，好像啊，有人会卜卦，有人会算命，有人说哦，你的日子怎么不好，明天你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不是圣经上的意思。那圣经上的预言呢，简单的说是讲道，就是讲福音，讲神的真理。那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呢，就说出神要他说的话来，目的呢，就是使人得到造就，得到勉励，而且呢，是有关于神的启示。那在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下啊，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先知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旧约的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他替上帝讲话的，神怎么启示他，要叫他讲什么话，他都要去讲。有的时候是对君王的、国王的，有的时候是对普通的百姓的、人民的。特别是当以色列民呢，他们背逆神，他们拜偶像，政治非常的腐败，社会的罪恶非常大的时候，神为的爱他们，就会兴起一些的先知做他话语的出口。所以这个做先知啊，在旧约的时候啊，就是神的代言人，替上帝讲话。当然他们替上帝讲话，许多时候都要付代价，也就是说，当这些国王不愿意听的时候，他们就会遭遇到逼迫，关在监牢里边，甚至于有丧命，就是死掉的这个危险。当然也有一些好的国王、君王，他们愿意接受我先知的教导，所以他们就悔改认罪，就好像约拿时代那个尼尼微城的国王一样。但是也有一些不接受的。那新约的先知是什么意思呢？新约的先知就是讲道。讲什么道呢？那是讲圣经的道。因为关于救恩这一方面的启示啊，已经完全了。所以啊，神就是叫我们借着圣经的道，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讲这个道，也就是传福音，而是给人有勉励、有教导、有指责、有启示。所以啊，这是讲到这个新约和旧约的先知的不同的地方。所以 新约的先知说预言呢，就是讲道，而这个道呢，是已经完全的启示出来了。所以啊，这是一点比较重要的。那不但呢，关于救赎方面的这个启示是已经完备了，已经完全了，就是在人的生活上，做人做事的道理上，还有这一些家庭生活的伦理道德上，还有关于今生的来生的，就是说你死了以后的那这一些的教义，这一些的道理呢，也都已经完备了。如果我们要违反这个原则的话，比方说有的人认为圣经的启示不完全，他又得了一个启示，像摩门教的摩门经呢，还有耶和华的见证人呢等等呢，他们就有一些人认为啊，基督教的道理也不够完备，他又有一种新的道理。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真是要特别的小心。有很多人他会说，他就是再来的弥赛亚，他就是救世主，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因为关于救恩这一些的道理啊，在圣经里面已经全备了，这是在启示录第22章末了所讲的话，人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所以如果有人传了一个道理违背了这个原则的话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不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预言呢，所以一定要根据神的话，我刚刚已经讲到了哈。那新约时代的先知所讲的预言是根据神的话，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一个圣经的新旧约66卷书的这一本圣经。所以要凭着信心的程度讲，那这个也很有意思了哈，就是说你的信心到了什么程度，你就讲你懂得你了解的。我想最重要的是你经历的，你经历的神的话，你经历的圣经的话，你要照着你自己的经历来讲，而且是根据圣经的，不是根据某一个人的特别的一种的看法。那第二个恩赐呢，就是执事。那执事有什么意思呢？执事有仆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专门在那里服侍别人的。不过在这里呢，执事是指什么呢？执事指的服侍教会，就是办理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当然教会人少，那还比较简单，如果教会人多，大家就要分工合作。所以执事呢，是来办理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执事不是管理传道人的，执事不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也不是传道人牧师，教会的领袖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执事呢，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我想不仅仅是服侍教会，服侍主耶稣，都要成一个谦卑的心，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要有一个遵守神命令的这一个心态，所以要办理教会的事。那这就是执事的意思。那第三种呢，就是教导。教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解圣经的道，也就是说当教师，当教员。不过讲的呢，不是一般的科学啦、哲学啦、 文学啦，不是，而是讲解圣经，就是照着神的启示来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有人就有这一种的恩赐。那第四个呢，就是劝化。劝化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辅导。辅导就是帮助呢一些心理上有软弱的，信心上有软弱的，比方有的人有忧郁症，有的人有恐惧症，有的人信心不够，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有这种恩赐，也许他讲道觉得有压力，但是他去辅导别人的时候呢，就会使很多人得到帮助。那这就是辅导，也是心理辅导或者是精神辅导。那第五个呢，就是施舍。施舍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话呢，就是要诚诚实实的，不是图人家的回报，不是得到什么样的功劳或者是别人的赞美，所以这是施舍。第六个就是治理。治理就是教会的行政，治理的人呢就要殷勤。那比方教会的房子啊，需要修理啊，需要什么东西啊等等。第七就是怜悯，就是同情别人，帮助别人，在信徒中间呢能够显出爱心出来，不是虚假的，要真心。恶要厌恶，也就是邪恶的事情呢要厌恶。那爱人呢，就是要彼此的亲热，所以要常常的要在你的生命出来流露出人的生命出来。所以在服事上呢，就不要懒惰，侍奉主要心里火热，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要帮助缺乏的人，还有对客人，对客人呢也是要宽待，因为当时啊有许多人出外旅行，不像现在啊可以有旅馆住，那个时候呢出门呢都要住在信徒的家里边，而且呢也有一些的客人是游行布道的人，他们到处去传福音，所以对众人呢就要祝福，所以要有同情心啊，不要自高，要谦卑。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尽力的去做。那人与人之间呢要追求和睦。那对仇敌要怎么办呢？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把炭火放在人的头上不是很痛苦吗？那这个话的背景呢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敌人呢他要想跟我们和好要投降了，那他怎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来是跟我们和好的呢？那个这个时候啊他就把炭灰啊撒在头上，所以当时的人就知道敌人是来求和的，不是来打仗的。所以当我们爱仇敌的时候呢，意思说要感动他们，叫他们来跟我们和好的意思。那至于这个基督徒对国家的态度是什么呢？对国家的态度啊，就是要顺服国家的领导，要尊敬国家的领导人。不仅仅是这样啊，还要有爱心，所以要凡事呢都不要亏欠人，而且要常常的自己觉得亏欠别人。要按照保罗了所论到的这一些呢，他就说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啊已经很近了，主耶稣要来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黑夜一深，白昼将近，这是一个形容词。所谓黑夜一深呢，就是说 这一个社会，保罗从这个社会的混乱、人心的诡诈险恶、道德的堕落、真理是非的颠倒，而且有各种的怪异的异端、魔鬼撒旦的作为的产生，还有呢，人个人这一方面呢，只顾的肉体的享受，而厌烦纯正的道理。那教会本身呢，也就是说基督徒呢，也值得思想的是说，往往就是不冷不热，马马虎虎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黑夜医生的现象。各位，我们要知道保罗写这封书信已经快2000年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是这样，社会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堕落、人的犯罪等等。现在是不是因为科技的发达、教育的普及有所改变呢？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没有改变，人还是一样，只顾自己的享受，只顾自己的需要，而不管别人。所以这一些的现象呢，都是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就是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是天快要亮了。所以呢，我们就该睡醒的时候了，我们不要再沉迷在罪恶中间，我们不要天天为自己的肉体、为自己的需要在那里烦恼，就是说我们不要沉迷在罪恶中间，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黑暗把我们吞吃了。那这呢，只算是一种消极方面的。那消极的方面，我们要看清这个时代，我们要看清这个黑暗的权势。但是在积极方面呢，积极的方面呢，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啊，隐藏在耶稣基督里边。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基督教呢，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生活。基督徒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啊，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那里自己修行，不是的，我们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到处有充满的罪恶黑暗，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谓隐藏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主耶稣，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靠着他叫敌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情欲的引诱，我们才能够胜过罪恶。所以这是讲到保罗他对我们的勉励。那在运用方面，在运用方面是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放纵私欲，那也是像主耶稣基督是讲的了，不要天天想吃什么喝什么。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吃不喝，我们所讲的不是为的放纵自己的私欲，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样来宴乐，怎么样放纵，所以这是在实行方面的。那我们真是要感谢主，我们基督教不仅仅是有一些属神的真理，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神的真理实行在生活上？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叫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 有耶稣的恩典，耶稣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刚刚讲到，这是将近2000年以前保罗所写的书信，今天对我们仍然值得我们的警惕警醒。我们现在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保守带领你的仆人在这里为你做见证，传讲你的话，愿主让我们听讲都能够受造就的勉励，奉耶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